圣经鸟瞰。圣经被文明世界公认为书中之书。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说，圣经是神给人最好的礼物，救世主一切的美善皆由此书传给我们。本系列短讲将借着每期十分钟，以鸟瞰的方式介绍圣经，也愿您有敞开的心，倒空的灵，认识神。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进到以西结书的第四段，就是从40章到48章，这是神圣别建造的意象。那么这本书的前三段呢，首先说到神的荣耀，第一章，然后第二段说到神的审判，2章到32章，然后第三段呢说到主的恢复，是从33章到39章。那神的荣耀就是神荣耀的意象，神的审判和主的恢复都是为着神圣别的建造。神永远的定旨就是要得着一个建造，做他自己和他选民的调和。凡是神在他子民当中并在地上列国中所做的，都是为着这个建造。那么这个建造最后有启示录这卷书所证实。启示录其实是跟以西结书平行的，启示录呢也是总结于神终极的建造，就是那个新耶路撒冷圣城的建造。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之后，受摩西的带领，神吩咐他们在旷野建造一个会幕，然后进到圣殿之后，在所罗门的时代就建造起一个辉煌的圣殿。那么当这个会幕在旷野造好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充满了那个会幕。当这个圣殿在美地上的耶路撒冷建造完成的时候呢，神的荣耀也充满了这个圣殿，实在那就是以色列人最辉煌的时候。那所罗门所建造的殿呢就被拆毁，然后被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破拆毁，然后呢这个被拆毁的殿呢就由被掳归回的圣徒所重建，由所罗伯伯带领，然后呢以斯拉，然后尼西米，他们都重建这个圣殿。然后这个殿呢后来呢就希律王有46年的时间建造，所建造的殿呢所顶替。希律的殿呢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在地上在圣殿里教训人的时候，就是那个殿，就是希律王所建造的殿。那这个殿呢又在主后的70年被太子提多率领的罗马军队所毁。那无论是以斯拉时代的殿或是希律时代的殿，都不是那个所罗门所建造之殿的充分的恢复。然而呢以西结书这个意象中的殿是所罗门之殿充分的恢复，并且超过之。虽然这个殿的本身与所罗门所建的殿的大小是一样的，但在以西结的意象中，许多关于门啊、院子啊和殿四围屋子的细节指明啊这是所罗门之殿的扩大。因此从亚伯拉罕那个帐篷开始，进展到帐幕，就是摩西在旷野所建造的帐幕，然后到所罗门的殿，总结于以西结意象中的殿。在旧约中呢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神建造的扩大，建造扩大的持续进展。从最开头亚伯拉罕的帐篷，到摩西在旷野所建造的帐幕，到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一直到以西结在意象中所看到的殿，我们看见神建造的扩大，扩大的加增。那么神在旧约的建造预表神在新约属灵的建造，那么新约属灵的建造就开始于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他这个是化成了肉体，约翰福音1章14节说化成了肉体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这就是耶稣基督是神成为人，他就是神的帐幕和神的殿。那么这个帐幕这个殿在十字架上被拆毁，第三日复活，在第三日又重新被建造起来，也就是在主在复活里所建造的召会。那这个召会呢也就是基督的身体，做基督的扩大。这个建造终极的完成啊就是新耶路撒冷，做神建造在勇士里的终极的彰显和扩大。这里呢就是简短的把旧约的建造和新约的建造来总述一下。 那么以西结书这个40章到48章中关于神圣别建造的意象，要按照字面呢应验于以色列复兴的时候，也就是千年国的时候，那是得复兴的以色列人要重建圣殿和耶路撒冷城，做他们在千年国里与神同住之处。但是这个殿其中的一切的细节的属灵意义都该应用于新约的信徒身上，他们就是神属灵的建造，召会的组成部分。所以这个以西结圣殿的建造，它的细节的应用就是应用在今日这个神属灵的建造，就是神要建造他的召会，就是在这个新约的时代。所以呢，要看这个以西结意象中这个建造的细节，就需要读这个恢复本的注解，还有呢生命读经，还者是结晶读经，给我们看见神整个建造的细节，从这个内殿、外殿、旁屋、祭坛等等啊，许许多多的细节。所以我们没有时间来看这个细节，不过呢我们在这里只是指出，这个建造乃是神终极的目标，一切都是为了建造。神的救恩是为了建造，神的救赎，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神的恢复，神的审判，神的对付，一切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建造。那么这当这个建造完成的时候啊，我在这里点出两个点，重要的点。第一个重要的点呢，就是当神的圣殿完成的时候，神的荣耀回到了圣殿。以西结书第43章第2节到第7节这里说，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方的路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其状如同我见过的异象，就是如同他来灭城时我所见的异象，那异象如同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面伏于地。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进入殿中，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正当那时，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有一人站在我旁边，他对我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处，是我脚掌所踏之处，我要住在这里，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这是一件何等荣耀的事，就是主的荣耀回到了殿。我们在以西结书的第8章，我们看见神的荣耀被迫离开了他的殿，因为以色列人堕落败坏，拜偶像，将许多的偶像，将遭神嫉妒之物带到神的圣殿里，侮辱了神的圣殿，玷污了神的圣殿，神的荣耀就被迫一步一步的离开了他的殿，至终那个殿就被拆毁，被焚烧。那么现在呢，在以西结的意象中，他看见当神的圣殿得着恢复，得着重建的时候呢，主耶和华的荣耀就回到殿中。主的荣耀回到殿中，因为殿的建造完成了，这指明若要让荣耀的神住在召会中呢，召会也必须被建造起来，成为神的居所。在这里呢，主不仅是回到地上，更回到他那建造起来的殿。为了让主回到地上，就需要建造起来的召会做他在地上的立场。所以我们盼望主回来，我们盼望主的荣耀充满他的召会，那就需要召会得着建造。那么另外一件呢，重要的是，当神的圣殿完成的时候呢，就有水从殿中流出的异象。这个在以西结书的第47章第1节到12节这样说，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水从殿的门槛下流出，往东流去，原来殿面朝东，这水从坎下由殿的南边，在祭堂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面绕到东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南边流出。那人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到拐子谷。他又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就到膝。他再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便到腰。他又量了1000肘，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势涨起，成为可覆的水，不可趟的河。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一带流出，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 流如海时，海水就得一致。这河所到之处，凡滋生有生命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这水到了哪里，就有极多的雨，海水得了一致，并且这河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必有渔夫站在海边，从阴基底直到隐逸格连，都做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这是泥泞之地和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留为炎地。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苦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供应树木的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叶子乃为治病。那么这一段的描绘啊，给我们看见很像新耶路撒冷圣城中所流出生命河的水。所以这里的水呢，就表征三一神做生命水从永远地流出来，解他子民的干渴。是河从殿中流出的因素是什么呢？包括以下几个因素。第一呢，神的殿建造完成。第二呢，百姓照着殿的样式法则定立生活。第三呢，有祭祀的侍奉。第四呢，各样的祭物献上。这些因素越多出现在召会中，神的水流就越多流出。这里说到河往东流，就是往神荣耀的方向流，指明神的河一直是朝着神的荣耀流。我们若不顾神的荣耀，我们里面的水流就会受限制。这里说到从右边流出，右边表征最高的地位，水从右边流出，指明主的水流该居首位。而且水流在祭坛的旁边，指明什么呢？指明水流总是经过十字架的运行。这里讲到量一千肘，一千这个数字呢，是表征完整的单位，因此量一千的意思就是完整的量度。我们里面水流的深度在于我们被主量度有多少。要享受更深的水流，我们需要被主试验、查验、审判并具有。这里量度的意思就是试验、查验、审判并具有。我们越多被主量度，越多被主试验、查验、审判并具有，就有更多更深的水流。正如这里的三到五节这个四次量度所指明的，主对我们的审判和试验不是一次而永远的。四是受造之物的数字，这里量了四次，指明我们这些受造之物需要被主彻底的审判并试验，然后呢被他完全占有。那么当这个水流越深的时候呢，就越难行走。这指明我们里面的恩典的流越深，我们就越放弃自己的努力，弃绝自己的方向，让水流带我们往前。所以这个河流啊，流出的水，流出的河呢，流到死海呢，死海的盐水呢，都得着医治。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这个死亡啊，要被生命所吞灭。神的河流带进树木、鱼和牲畜，树木结果子做食物，鱼和打鱼的是为着扩增，山羊羔的泉源和牛犊的泉源是为着喂养。因此呢，在召会生活中，这些表征，这里所表征的一切事都在于生命的水流。所以呢，当神的圣殿完成的时候，建造完成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水流从神的建造流出来，然后呢，叫百物都必活。所以感谢赞美主，以西结书结束于神圣别建造的意象，而神圣别的建造带进神荣耀的归回，神的荣耀就充满这个圣殿，这个圣殿就成为神居住的所在，成为神脚彰所踏之地。而且呢，从神的建造也流出生命水的河，这个河流所到之处，百物都必活。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读这个以西结书，虽然有许多高深奥妙的意象，无论如何，我们看见神的这一切的意象，终极的意象就是神的建造。神要得着一个建造，这个建造的居所就是这个建造所预表的，就是今日他的召会，就是主所要完成的建造。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所说的，主说我要建造我的召会。主在这个时代所做的工就是完成他的建造，我们必须与他配合。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享受的，主在我们所身上所做的一切，都要为着神圣别的建造，都要为着召会建造的完成。当基督的身体，当神的家，神的召会的建造完成的时候，神的荣耀 就要充满他的圣殿，神的水流，生命的水流也要从神的建造涌流出来，使百物都必活。